众你们好，非常欢迎你们收听文化360。首先要道歉一声，因为呢身体不是那么舒服，以致声音沙哑，累到各位耳仔受罪，非常抱歉的。过去好多个星期都跟各位讲到四大某某，咁今日呢就打算暂时都将呢啲嚟到放低，我哋转下话题。虽然呢仲有好多四大乜乜四大物物嘅，咁有机会我哋先至再继续啦。咁不过今日所讲嘅呢又同上个星期所讲到嘅近代中国史学四大发现嘅内阁大副档案呢有啲咁多关系㗎喎。咁其实呢我就係想同各位解释一下乜嘢叫做内阁嘅。内阁这个名称呢大家都不会觉得陌生，因为今日呢全世界很多的政府呢都有他们的内阁的。但是大家又知不知道全世界最早的内阁是哪个国家出现的呢？就是中国啊。或者我们就一起来看看中国的内阁的来龙去脉先啦。那究竟内阁是怎样的机构来的呢？其实内阁就是明代以及清代最高的官署名来的，主要的工作就是秉承皇帝的旨意来办事，是直接为皇帝服务的，用今天的说话来讲可以说是皇帝的秘书处了。追本溯源，内阁是最早来自明代的，可以说是发轫于明太祖朱元璋的时期，当时有所谓殿阁大学士的。朱元璋啊又为什么要设置殿阁大学士的呢？原因很简单，就是为了个人的利益啊。他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就将啲丞相啊罢绝晒，并且仿照宋代的制度，他是设置了一些大学士的噃。包括呢有华盖殿大学士、武英殿大学士、文渊阁大学士以及呢东阁大学士的。这些的大学士呢就侍奉在皇帝左右，可以说是作为皇帝的顾问的。做得皇帝的顾问都应该是才高八斗，或是对于政治啊、经济啊、民生啊等等各方面都好有见地或者好有经验的啦。咁嘅人才似乎都应该係位高权重㗎啦。咁但係事实又唔係咁噃。呢啲嘅大学士啊，佢哋嘅官位嘅品级啊都好低㗎咋。你以为佢可能係一品官或者二品官，都唔係啊，连三品官四品官都冇啊，佢哋只係属于从五品㗎咋。哇，点解咁低呢？皇帝嘅顾问嚟㗎噃。就因为呢皇帝呢是怕这班的大学士啊是擅权啊，所以将所有的权力呢都集中在自己一个人身上。好啦，这些的顾问呢在朱元璋那阵时呢仲是叫做殿阁大学士的。一路至到明成祖朱棣那阵时呢，他就延揽大学士入去内阁，咁先至有啊内阁这个正式的名称的出现的。总之呢，这些的大学士就是秉承皇帝的旨意来到办理一些事务的，就好像呢皇帝的智囊团那样。虽然说明代的时候已经没有宰相的了，但是这班的内阁大学士呢虽然无宰相之名，就有宰相之实，因为他们的工作呢就跟宰相呢是非常类似的。内阁大学士呢他的级别呢都有高低之分的。而至于说内阁的首席的阁臣呢就叫做首辅。首呢就是首领的首啦，辅呢就是辅助的辅。好啦，到了清代依然是继承明代的制度，内阁仍然呢是皇帝身边最为重要的办事机构。不过到这个时候呢也都进行了一些变革的。其中最主要的呢就是内阁之中啊最高的官员大学士呢就设置了满族以及汉族两个人。咁呢两个人当中呢品位呢是不同的噃。最初的时候呢满族人呢是一品的官，而汉族呢就只是五品的啫。 后来才改汉族呢是去到宜品，去到雍正皇帝的时候呢才规定啊，不论是满族或者是汉族呢都是一品。咁但係呢去到雍正嗰陣时呢，内阁就已经形同虚设啦。点解呢？就因为喺雍正时期係设置咗一个叫做军机处嘅机构㗎。咁内阁原先嘅工作啊，譬如商量讨论国家最重要嘅政务啊，作为皇帝嘅顾问，又或者代皇帝啊係写谕旨，又或者是记录国家大事这些的职权所有的工作呢，到这个时候已经被军机处所替代了。所以呢内阁从此之后就形同虚设了。好了，为什么雍正无端端要设立个军机处的呢？为什么叫做军机处不叫第二个名字呢？我们一起再深入地去看看。既然叫得做军机处，自必然就同军队有关啦。嗱，清代嘅军机处呢，原本嘅意思就係办理军机事务嘅地方。咁最初呢就喺雍正七年啦，即係1729年嘅时候呢係设立㗎。咁当时呢清朝嘅军队喺西北面同准噶尔蒙古发生激烈战争。咁清朝为咗及时处理啲军事重要任务，防止啲机密呢係泄漏呢，就开始设立一个叫做军机房，后来呢就改称为办理军机处。咁到咗西北面嘅战事结束之后啊，原本作为临时机构性质嘅军机处呢就并冇呢就被取消，反而呢职权呢係大大扩充，所有军国嘅大计呢完全呢都由军机处一手包办一手处理㗎。咁军机处里面呢就设置有两个大臣，一个呢就叫做军机大臣，另外一个呢就叫做军机将经。咁所谓军机大臣呢正式嘅名称好特别嘅，就叫做呢军机处大臣上行走，俗称呢就是、叫做大军机，咁简单好多啦呢、这个名。咁佢就係由皇帝嗰啲亲信啊，佢哋嗰啲满族啊或者汉族嘅大学士啦，或者各个部门嘅尚书、侍郎、总督等等嘅官员呢，係奉皇帝特别嘅圣旨呢嚟到担任嘅。咁有啲呢就係、由次一级嘅军机将经呢係升职之后呢係担任呢个大军机嘅工作嘅。咁有几多个呢啲大军机呢？咁原来呢人数呢就从来都冇固定嘅限额。至于话佢哋嘅任期呢亦都系冇固定嘅期限㗎。好啦，有大军机咁自然有小军机啦。咁小军机亦都系个俗称，正式嘅名呢就系军机将经啦。咁军机将经呢亦都叫做司员。咁初期呢就由军机大臣啦，在内阁中枢等等的机构里面呢是选一些人才出来呢是调入去这个军机处的。到了乾隆时期呢就改由内阁六部以及呢李凡院等等这些衙门之中呢是录取一些的官员来到用的。虽然说军机处呢好像很有权力这样，但是呢它又并非国家的正式机关来的。所以呢军机大臣以及军机将经呢都只不过是兼职的啫。而且呢亦都没有品级，即是说不是一品官二品官，完全没有品级的，更加呢是没有俸禄，即是没有人工的。就因为这样呢军机大臣的任命啊以及他的职务呢都没有一些所谓制度呢来到遵从的。完全呢就是秉承皇帝的旨意。军机处的职责呢就是每日要去见皇帝。有阵时不止一日见一次的，要见几次的，真的可谓呢随传随到啊。他们要向皇帝呢汇报各个地方的奏折啦，要处理那些军国的事务啦。对于皇帝所下的圣旨呢就以军机处的名义呢来到向下发出的。可见呢军机处就是直接服务于皇帝。 亦都从而令到皇帝的皇权专制呢是达到极点的。军机处呢一路存在，直至到呢宣统三年，即是1911年呢，就当时有所谓皇族内阁成立，咁呢个军机处呢先至系被解散嘅。好啦，由于上个星期呢我哋节目里面提及过内阁、军机处呢啲机构嘅名称，所以今日呢就同各位稍微深入一啲嘅理解啦。仲有好多机构嘅名称呢都好有趣㗎喎。譬如衙门啊，究竟同牙齿有冇关系嘅呢？又譬如明代啊，最恐怖嘅机构系边一个呢？咁呢啲我哋下个星期会讲嘅。好多谢各位收听文化360，亦都为我今日嘅沙哑声音呢再次向各位道歉嘅。下星期再会啦。